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快乐，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求你借着宝贵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也带领教会，使我们在你的里边因着认识你，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真的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使你荣耀能够在教会当中彰显，你的作为能够在教会当中得到称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从老到小你都看顾，因着这都是你亲自所吸引来到你面前的，求你与我们同在，除去一切人的软弱和仇敌的攻击，倾覆在你的百姓当中，赐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再讲婚姻。婚姻呢，我们今天讲到了第七讲了。那前边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我们讲了婚姻的基本的意义。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是人人都当尊重。那么这位神呢，不但为人设立了婚姻，也在婚姻当中为人设立了法则，使夫妻双方可以按照他的法则去建立一个合乎他旨意的这样一个婚姻，一个他所祝福的婚姻。那么我们就讲到了说，第一个呢，就讲了说夫妻在婚姻当中的原则是一体相爱的原则，就是夫妻本来是一体的关系的，而这个一体的关系呢，又很自然的带来一个相爱的关系，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呢，我们讲到了第二个原则，就是圣洁的原则，就是配偶是一个异性同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婚姻呢，在圣洁的原则当中呢，又具有极大的一个排他性的，它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第三者的出现的，因为它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样的关系的，它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如果有第三者出现的话呢，那么就会破坏这个婚姻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神给男人，给这个丈夫，也设立了一个做丈夫的法则，他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丈夫的角色，他应该如何去做，也有法则。同样，妻子在家庭当中，他也有他的角色，他也有他的当尽的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说，虽然我们的主题内叫夫妻的角色，但是我们今天更侧重于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角色的重要性，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要守住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我们用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18节到21节。首先我们看，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呢，是相宜的，是主所喜悦的。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按照这个法则来去在这个角色当中尽到责任，并且能够守住这个角色，这是神所喜悦的，在主里这是相宜的。哥罗西书3章18节到21节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呢，讲到了婚姻当中的四个原则，丈夫妻子，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关系我们已经讲过了，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那么这里边我们留心两件事情，一个是相宜的，也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在主里边是相宜的，是主所喜悦的。那么这两个词呢，实际上呢，意思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是相宜的，相宜的意思呢，或者说是神所喜悦的意思呢，就是合神心意的，符合神所设立的法则的，神眼中看为好的，或者说如果夫妇双方这样做的话呢，是神所祝福的，神不但喜悦，神也要祝福的。那换句话说呢，不这样做呢，就不是相宜的，不这样做呢，就是不是主所喜悦的，同样也带不来神的祝福，就是违背这个原则的。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当中会有很多的王，当讲到那个好的王的时候呢，怎么样形容他呢？他 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这样的王呢，神就祝福他，神也带领他，而且也可以借着他把这个祝福呢带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那讲到不好的王呢，通常这样说，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是不相宜，他说不喜悦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王呢就没有神的祝福，那他也不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王出现的时候，国家就会大乱，周围的国家就会欺负他，好像以色列百姓一点祝福也没有。所以这里边用了相宜的，主所喜悦的，告诉我们神设立这样的法则是他所喜悦的，这样建立的婚姻也是他所喜悦的。所以作为夫妇双方，夫妻、丈夫、妻子，应该明白，不但明白自己的角色，而且要在这个角色上面要尽职尽责，这是神的旨意。那么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说你们做丈夫的当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是我们前边所已经讲过的。但是当我们今天读起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我们的今天好像家庭，仔细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呢，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家庭呢很有帮助的。我们今天常常会走到几个极端，因为这个婚姻现在开始慢慢的被这个刚才主席给我们祷告让我们看到，所以这个世界，上一次讲到我们讲这世界正在改变我们，不但改变我们的为人处事的原则，也改变我们家庭当中所建立的原则。今天我们看到家庭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我们看到妇女妻子变得越来越强悍，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不断的增高，收入的不断的增高，他们在家里边就变得越来越强悍，而变成为家庭里边的主导，不是丈夫作为带领者，而是妻子作为带领者。那由此就产生了很多家庭当中的问题。那同样呢，也有很多的家庭里边呢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丈夫因为丈夫在家里边做主导，而不是一个在符合圣经上的主导，同样也是因为他们不但身强力壮，而且怎么样，而且他们的收入好像也在家庭当中做经济的主导，以至于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成为大男子主义了，缺少对妻子的疼爱。那么同样也产生了很多的这样的家庭的问题，这些丈夫没有把妻子当成骨中骨肉中肉，而是当成一个家里边一个仆人，照看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看到由于世界这个世界的观念对家庭的影响，我们看到这种角色的认知呢现在变得慢慢的越来越模糊了，有些人开始走向一个反面，走向一个极端了，家庭开始慢慢按照世界的风俗，按照世界的影响来开始建立，所以就产生很多家庭的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呢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来建立这样的家庭，妻子丈夫。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无论造男人造女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他赋予他们不同的角色的同时，在婚姻当中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也赋予他们不同的心理生理方面的不同。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男人女人丈夫妻子他分的是很开的，他希望女人就像个女人，男人就像个男人，他们可以在成为一体的时候彼此互补，借着彼此相爱彼此的帮助而建立起来一个婚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呢，性别的差异现在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人身上性别怎么样开始反转，所以就有女汉子，本来是女人但是像个男人。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叫就是男的不像男的像女的，那东西叫什么我忘了，他们还有比赛的，你那比赛呀，看谁看哪个男的更像女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头发他们穿着他们的讲话越来越中性化，他们试图抹杀这个界限。你想想看，两个这样的人界限不分明，性别界限不分明的人，他们到一起结婚，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婚姻是很奇怪的一个婚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清楚明白，当上帝为人设立婚姻的时候，他是女人和男人，是真正的女人，是真正的男人，他们彼此可以互补，作为帮助者，有帮助者的品格，有帮助者的那个心智，也有帮助者的那个身体，作为主导者，他有主导者的心智，他有主导者的一个身体，这样配合起来的婚姻呢，才是一个相宜的，主所喜悦的， 所以恰恰因为我们作为丈夫作为妻子意识到我们在神里边所领受的这个角色，并且我们自身的所具备的这样的条件，神所给我们这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做相宜的事，做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作为帮助者的妻子，我们就甘心愿意站在一个帮助者的妻子的位置上边，用神所给我们做妻子的温柔细腻来帮助丈夫。同样作为一个丈夫，当我们从神里领受这样的职分，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体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体魄去爱我们的妻子，去带领我们的家庭，去带领我们的妻子，带领儿女。所以男人呢，坚强的体魄不是打太太的，是要保护太太的。所以我们看到相宜主所喜悦的，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创造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这个原本的意义当中，我们来建立婚姻，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这样才是合宜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你的妻子，夫妻双方共同的来在主里边来教导儿女，而不是惹他的气，这是合宜的，这是主所喜悦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当中呢，也讲到了有关教导儿女的事情。他说你们做父亲的，所以这里边现在对父亲说话哈，这里边指的是不是说妈妈就没有关系哈，妈妈也有关系的，但是父亲是做主导的，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照这个上面来看，我们很多时候是惹动儿女的气。我们有哪一次管教儿女的时候儿女是高高兴兴的呢？当然当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不是一定要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圣经在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责备人的时候，当然也包括责备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喜喜乐乐的。为什么呢？当我们在主里边去责备儿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得益处的，所以我们是喜喜乐乐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惹动儿女气的时候呢，最后虽然是管教儿女，最后呢我们自己也气得半死，儿女也气得半死，父母也没有满意，儿女也没有满意，所以这是不相宜的。而我们现在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着重在讲说丈夫和妻子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角色这个责任是可以我们来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相宜的婚姻，一个神所祝福的婚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学习神在婚姻当中这些法则，并且我们也愿意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角色的上面，在这个责任上面我们尽心尽力。也就是我们下边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守住这个角色，我们明白了这个角色，明白了这个责任，我们要守住这个角色。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家庭当中出现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错位了，没有按照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的角色来去做，错位了。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都在错位，你没发现女总统越来越多吗？所以第二个，我们看要守住这个角色来建立婚姻，一定要守住的。这个守住呢，不但在婚姻当中，也包括在婚姻之外，后边我们会讲到。所以这个讲到了顺服，讲到了和爱或者是带领做头这个观念的时候呢，实际和今天的世界呢是不太相同的，但是我们必须守住它，甚至于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守住它，因为这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他是没有错的，上帝永远是没有错的，按照他的命令去做，按照他所设立的职分去尽职尽责，所带来的就是神的祝福。我们再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里讲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里讲到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耶和华神要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你这个儿子，这里特别讲到的说是你独生的，是你所爱的那个以撒，要把它献为燔祭。神指示了一个地方，在摩利亚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就开始预备柴，因为献燔祭需要柴的，预备了柴，然后又预备了驴，然后又带着儿子把这个柴火什么的要绑在这个驴上面就走了，而且走了三天才走到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和那个仆人啊，还带着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到了那个地方，还离得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跟这两个仆人说，跟这仆人说，你们在这等一等，我和童子以上到那边去拜一拜，然后我们就回来。所以亚伯拉罕这里并不是说，哎，我把他到那边献了，然后我就回来，而是说什么，我和这童子去拜一拜，我们就回来啊。这里是讲的是我们就回来，我与这童子往那边去拜一拜，我与那童子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里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讲的就是有关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撒拉是否知道？有很多的人呢解释呢，有不同的解释的，有人解释说知道，有些人解释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撒拉是应该是知道的。首先我们看亚伯拉罕从神那里边得到了这样一个指示之后，他不是偷偷摸摸的在预备，而是在那里砍柴呀，备驴呀，甚至还叫着仆人呢。他没有偷偷摸摸的预备这些事情，试图去躲避说，哎，你千万不知道。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原因就是，他走那个地方是第三天呢才走到的，不是出门就做，也不是在家里去做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位撒拉，这位深深的爱着他九十几岁生了这样的一个儿子不见了，而且是带两个仆人走的，他足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追赶的，但是这里边并没有发生。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他心里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的，就是在第五节当中所讲的，亚伯拉罕对那两个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和那童子去拜一拜，然后我们两个就回来。这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时候，他这样说，亚伯拉罕因信，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就是欢喜领受神应许的，就是神曾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他要有一个儿子，这样的应许，所以他就把他的献上。这里也就十七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亚伯拉罕能够有这样的献上，是因为与神的应许是有关系的。十八节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就是神对他的应许，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以撒不能死，因为以撒要有儿子，以撒要有孙子，以撒要有很多的儿孙的，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因着这个应许，他就把他的儿子献上。十九节，为什么呢？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他是因为神对他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他才去敢去献以撒。因为神应许他说以撒要有儿子，以撒不但有儿子，还有孙子，还有很多的后裔的。所以亚伯拉罕他信神，他觉得即便把这个以撒献上，神也能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他不会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在准备去献以撒的时候，他心里边是存着这样一个信心去献的。好了，那么他既然存着这样一个信心献，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如何论到这位撒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这样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都知道撒拉已经过了怀孕的年纪了，已经不能生了，甚至于神耶和华神跟他说你要生个儿子，他还在那里笑，说怎么可能呢，我这么大年纪了，不可能了，亚伯拉罕那么老了，这不可能了，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最终真的生了一个儿子，按照神的应许真的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呢，十二节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众多。所以此时此刻的撒拉呢，他也是经历了神的应许如何在他的一个如同将死不能生育的女人的身上生出了一个以撒。所以此时此刻的撒拉也是有信心的。那么我们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既然他去的时候就抱定这样一个信心，以撒不会死的，那么此时的撒拉也刚刚经历了神这样的应许，就实现在他这一个这里说仿佛已死的人的身上的一个神迹，生出来一个以撒。亚伯拉罕为什么不会告诉撒拉呢？所以我更愿意解释这段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当中，一个亚伯拉罕，一个作为家庭的带领者，一个属灵的带领者，一个头和一个顺服他的 大有信心的妻子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有些时候在很多艰难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我们的顺服是不是有条件的，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顺服是不是凭着信心的做妻子的，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我们是不是在真理当中去爱她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在这些关键的时候呢，我们就妥协了，我们用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条件呢，我们来决定我是否顺服。我们用很多的时候呢，用这种世界上的原则呢，我们来看我应当如何爱我的妻子，这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家庭呢，把家庭的带领者或者是主导者定义成什么呢？看谁挣钱多，看谁的工资高，谁的收入高，在家里边谁收入高谁就说了算，谁拥有这个经济上的优先权，财务上的优先权，他就是成为了拥有在家里边说了算带领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所以我们家现在有一些家庭当中，因为随着这个没说这个界限不断的不清楚，那么有些时候家里边妻子难免挣的比丈夫多一点，工资比他高一点，那么妻子在家里边就对丈夫怎么样呼来唤去，丈夫像个小仆人一样，以至于很多的时候妻子不尊重丈夫，然后还不断的在埋怨。因为我们经历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婚姻是这样矛盾是这样产生的，就是因为妻子的经济条件要比丈夫的经济条件好，所以他不但不尊重他，甚至于有时候怎么样恶语相加，你真没用，你看人家老王，我们都一起移民来的，你看你现在哎呀怎么混成这样，没用。还有讲的更难听的话，以至于怎么样在家里边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同样有些丈夫也是一样，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丈夫呢，他是自己不努力不进取不尽责，每天在家里打游戏，每天在家里下象棋，网上下象棋，不去努力工作，那是另一回事。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没有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个角色，我们没有守住它。我们本来做妻子是个帮助者，却因为哎我赚得多，所以我要爬到丈夫的头上面去，他要做头，妻子要做头，就会带来很多家庭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的妻子在工作单位做得很出色，表现得很好，以至于有很多的提升的机会，她的位置很高啊，丈夫可能还是做别的事情的，也因此而看不上这个丈夫，甚至于觉得说这个丈夫配不上我，我是白领他是蓝领。所以看到了没有，我们就把这些变成了一种条件，你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符合这个条件你就是头。这个是按男女来分的，按丈夫和妻子来分的，他是丈夫，无论他挣的比你多挣的比你少，无论他的社会地位比你高比你低，他都是家庭的头。妻子不可抢夺，抢夺了你就是没有守住你的位置。同样一个道理，作为丈夫，我想大部分家庭当中还是丈夫作为经济的一个主导者，挣钱多了啊，我们就好像皇帝一样，我们回家之后像王一样，回家了之后进门往沙发上一坐，太太正在厨房做饭呢，茶水，太太就一杯茶水过来，然后太太在厨房里忙里忙外的，丈夫在那里玩手机看电视，我说、哦、我都累一天了，我回来休息休息。而妻子呢，妻子也工作一天了，要么在工作单位，要么在家庭里边看小孩，要么做家务，也累一天了。我们把太太就当一个仆人一样，然后我们做丈夫这样说，哎呀你累啥呀，你有什么可累的，你就在家里看看孩子嘛。所以我们没有这种爱的，我们觉得好像我为家里边作为一个丈夫，我把经济这块我搞定了，我就大功告成了，剩下别人都得来服侍我，不是这样子的。前面我们讲过了，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的大丈夫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做头做带领者理解为了什么，理解像凯撒一样的王，所有的人都得服侍我。而前面我们讲到了，真正我们看到这位大丈夫的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服侍的，他是服侍人的。丈夫是需要服侍家庭的，是需要爱太太，需要去疼爱太太的，去管教孩子，去疼爱孩子的，带领孩子的，而不是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我曾经遇到一个最极端的例子的，一个妻子她得了卵巢癌，病得很严重的，甚至于医生都不给她做手术了，就在这如此虚弱的情况下，她丈夫还要逼她出去工作赚钱的，一直到有一天她真的不行了，要需要救护车来把她送到医院住院，她才停止工作。当然我们不会走到 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样的走到这样的极端的当中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妻子，我们是刚才讲过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们的无论的生理还是心理都有不同的。当我们妻子软弱的时候，身体软弱的时候，是否还是拖着病体给你做饭来服侍你，而你在那边还在那里看电视滑手机玩游戏呢？你以为觉得说啊，我今天的钱赚到了，我工作了8个小时了，我的义务就尽到了呢？我们同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没有守住作为一个丈夫的角色。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丈夫对妻子的爱是实实在在的，是没有条件的。基督也是这样爱教会，同样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是没有条件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了哈，讲到顺服是顺服真理哈，在真理当中，那么也是实实在在的，就像教会顺服基督，这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要守住这个角色的，不要离开这个角色。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角色，守住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看我们所做的，做丈夫的所做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做妻子的也不一样了，不但是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了，而且是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讲话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下边要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婚姻之外也需要守住这个角色。你说这个角色与婚姻之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当我们出门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无论在我们的工作单位，甚至于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让人看出，要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女人的丈夫，要让人知道我是一个男人的妻子。这是一个人捍卫自己婚姻的一个基本点，不可以模糊的，这个是不可以模糊的。并且通过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人的女人，作为一个女人的男人所应该有的端庄正派的与人交往的方式，来告诉人家我是在婚姻之内的人，我是有丈夫的，我是有妻子的，不给那些有非分之想的人留下任何一点的余地，用自己这个角色来捍卫自己的婚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哈，这是我们在公共场合应该做的，在婚姻之外应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单位与同事之间关系很好，你帮了另外一个同事的忙，是个异性，你帮了一个，就帮他一个什么忙也好，或者说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也好，甚至可能没什么原因，有一个异性他说请你吃饭，或者说哎我们一起去喝喝咖啡吧，甚至说哎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吧，或者说总是没事就找你来聊天谈心，上班时间或者下班时间，甚至于有些时候什么可能是三个人的，不是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三个人一起的，说哎我们去喝咖啡吧，我们看散步吧，我们一起谈天吧，总在一起。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醒，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诱惑的开始。我们很可能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一只脚已经踏入了这个试探当中。而我们为什么可以踏入这个试探当中，我们抱定了一个意念是什么呢？我可以守住我的底线。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在情欲的面前没有人可以守住底线，没有人可以守住底线。所以面对这样的试探或者是诱惑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旧约圣经当中的约瑟，我们要转身逃跑，要转身逃跑。而我们转身逃跑与不转身逃跑，我们与接受他这个好意与不接受他这个好意，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丈夫和我们妻子之间的关系好坏是没有关系的。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例子的，一个女的接受了另外男的一番好意，实际没有一些什么其他，就是说哎，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做那个吧。第三次时候开始动手，动手动脚。我说你为什么要接受他这个事情呢？他说因为我现在也想跟我丈夫离婚呢。我跟他说你接受不接受与他和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好坏，要不要离婚是没关系的，你在婚姻之内，你是someone的妻子，你应该告诉他我现在在结婚了已经，我就不能够接受你这个好意，所以第三次时候就可以动手动脚了。所以再说一遍，我们是否接受人家别人这样所谓的好意，这样的异性，这样的试探，与我们与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好坏是没有关系的。不能够因为说哎，我今天跟我丈夫吵架了，我跟我妻子吵架了，我就可以今天和一个异性，我就可以进行一点喝个咖啡聊个天，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安慰，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要 守住我们这个做丈夫做妻子的这个角色，让他们知道不给他们留下任何一点的破口，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要留，因为这一点点你给他留下来的时候呢，就可能给婚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然我不否认一点是什么呢，有些时候的确是人家是好意，也没什么的，的确是没什么的，是好意。但是我想说的是，事情是会发展的，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我们里边还有一些盈余的邪恶，我们里边还有一些邪情私欲，那些日久生情的事，我们不是没有见过。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这样的轻易的来进入到这些试探当中。拒绝，相比之下，你拒绝一个人的好意，与一个家庭进入到试探当中，因为进到试探当中而遭到破坏，是值得的。你不要不好意思的，不要不好意思的。如果你真的帮了你的那个同事一个什么大忙，那个同事说，哎，我请你吃个饭嘛，表达感谢吧。你说我回家和我太太商量一下，和我妻子商量一下，我们两个一起去好不好？我说我就请你一个人，那你就不去了。很简单，你说那多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谢谢他就好了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替自己找什么借口。当我们替自己找借口的时候呢，你看人家多么有爱心呐，人家也是好意啊，如果拒绝了多么的不礼貌啊。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此时此刻当你为自己找借口的时候，你已经要踏进试探了。千万不要为自己找借口，神这样说就这样做，神喜悦这个我们就这样做，相宜的神眼里看为相宜的我们就按相宜的来做。大卫睡到日头平息起来，看到拔示巴洗澡，是不是？然后怎么样，就进一步了。所以我们不要被自己把自己估计的太高，不要把自己估计的太高，也不要把这些引诱和试探估计的太低。特别是情欲当中的事，我们要小心，要非常小心。所以在婚姻之外，我们也需要守住丈夫或者妻子的角色，不要把自己妻子配得的，只有自己妻子才配得的爱给另外一个异性。同样作为一个妻子，也不要把自己的丈夫所配得的顺服给别人。当我们讲到爱，说神爱世人，神也爱教会，但是神爱世人和神爱教会的爱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爱人如己，但是这个爱人如己的爱和我们爱妻子它还是有所不同的。有很多的做丈夫有一些爱是妻子所专有的，绝对不能够与人分享的。同样妻子对丈夫的爱也是绝对不能够与人分享的。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界限，不要给别人，这里边包括有些时候我们男人也好，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言语，我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肢体语言啊，这都是包括在内，甚至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呢，甚至包括一个眼神啊，我们都要小心的。当我们看我们太太的时候，那个眼神和对其他的女人眼神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话只能跟太太说，有些话只能跟丈夫说的，什么宝贝啊，老公啊，老婆啊，不要随便给别人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别人不配的。当你给别人的时候，你就表明你这老婆不配的意思，你这个丈夫不配的意思。不要做这些事情，你要守住这些东西，只能给你的配偶，给你的爱人，否则是危险的。当我们称另外一个说老婆呀，亲爱的，宝贝儿也好的时候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现在我的角色未定，我没有确定我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呢向对方询问，你把我界定为你生活当中的哪个角色，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如果不在众人面前来表明守住你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你的角色就是开放的，任何人都把你可以当做他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色，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圣经当中有两个词，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到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里用了一个端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要端庄。提多书当中第二章的第二节，也是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这里也用了一个端庄，前面用的一个是端正，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虽然这里前一个在教导说基督徒，第二个在教导作为老人要端正要端庄，但是他们两个是同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查了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呢非常的好，就是一种令人尊重的严肃的方式，处事方法是严肃的，是令人尊重的方式的处事方法。我们中国人的字典当中呢，把它翻译成叫做尊严，就是要有尊严，就是在我的这个所谓这个角色当中，无论在一个基督徒这个角色当中，这个地位当中，我要有一个令人尊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与我的所蒙的恩相称，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的法则。同样，那我相信这两个词也可以适用于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丈夫和妻子，在守住你自己角色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个端庄一个端重的方式来在婚姻之外与人交往，必须要令人尊重，必须是一种严肃的，必须是一种有尊严的方式与人来交往。那就看我们能不能守住这个角色，如果我们模糊这个角色，我们似乎我们的情欲似乎我们的私欲得到了一点点的满足，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一个尊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边，我们往往觉得是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一些满足，我得到了一些安慰，但是我告诉你，你失去的却是你的尊严。无论你做丈夫，无论你做妻子，你是失去了尊严。所以端正端庄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家庭这个丈夫或妻子的角色当中，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们要守住的，这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要在无论在家里，无论我们在家庭之外，我们都要尽忠职守，守住这个尊严，因为这是相宜的，这在主里边是相宜的，这在主里边是可以生喜悦的，必须要守住，否则我们就失去了尊严。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今天婚姻当中的光景是怎样的，我们都应该自己去审查，我们应该明白了婚姻当中的角色，我们也要守住这个角色。我们明白了我们在神面前在婚姻当中所领受的责任，我们就尽忠职守。无论我们今天婚姻在怎样的光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都是在我们不明白不清楚，或者说是我们在无知的情况下造成了今天的光景。但是今天我们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当中来，按照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来建立这样的婚姻，并且守住这样的角色和这样的责任，尽忠职守，神的怜悯会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他依然可以重新建立我们的婚姻，依然可以在婚姻当中赐福给我们，也可以在婚姻当中赐福给我们的后代。但是我们必须要悔改，悔改就有恩典。婚姻呢是美好的，是神所赐福的。为什么说今天会变成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引诱和试探，不断的在试图在更新我们，在改变我们，我们里边又有一些邪情私欲被这个世界所牵引，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祈求，神就必施恩于我们，也必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婚姻能够在他合乎他喜悦的相宜的路上来走。这就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要赐福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婚姻，你也为我们设立婚姻的法则。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里边依然有很多盈余的邪恶，我们里边也有很多的我们的私欲常常牵引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婚姻当中得不到你的祝福，也彼此伤害。主，求你纪念我们是在无知的时候我们曾经犯下这样的过错，求你来赦免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每一个婚姻是在你的正确的轨道上来建立，使我们可以常常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来看到你的祝福，也可以从我们的儿女的身上看到你的祝福。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求你大大的工作，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圣灵所更新，使我们能更加的像你，能够更加的讨你的喜悦，使我们做的能够合宜在你面前。我们更求你来保护我们，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保护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能够合宜，不给那诱惑者留下任何一点的破口。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提醒和帮助与我们同在的，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在你的保护之下。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